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如果您是在2023年7月1日或者是之后抵达新南威尔士州的临时海外访客，如果你打算继续驾驶，那么需要在6个月之内完成你的驾照的更换。那么如果您是2023年7月之前抵达新南威尔士州的临时访客，那么呢你就需要在2025年3月1号之后，如果您继续想驾驶车辆的话，必须要更换驾照。
就是说如果有人他是现在来澳洲的话，他就是要6个月以内是吧？
就是如果你是2024年1月1号抵达的澳洲，那么你的海外驾照使用的时间只能到2024年6月30号为止，那么之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如果你想使用，必须更换澳洲驾照。
明白。就是如果是23年7月份之前的话，就是到3月1号。
一号之前你必须更换，就3月1号之后，那么2023年7月1号之前抵达澳洲的人，那么你们的海外驾照就不能使用了。
那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有人他是现在需要去换成，就是说澳洲的这个驾照的话，他现在比如说给到的时间是6个月，或者是说是有的人他是需要3月1号之前嘛，可能就更快的时间。那你觉得一般来说是从中国过来的就是说驾驶员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可以拿到一个澳洲的驾照？
这个哈，怎么说呢，我们其实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如果你在国内有一定的开车的经验，那么我们觉得基本上在学10个小时或者15小时左右，都能够顺利的拿到考取澳洲驾照。但是呢也得分个人的情况，有些人他对澳洲的规则接受的很快，开车的习惯很好，那么这些人可能不需要10个小时之内他也能拿到驾照，对吧？那有些人的开车习惯很不好，也很难改变，这些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那您如何看待就是说这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个政策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呢它可以规范我们各个国家，不但是我们国内过来的那个驾驶员哈，规范各个国家人的驾驶习惯，然后呢剔除一些开车的一些不规范的陋习，来提升我们的道路安全，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你觉得如果是一个中国的驾驶员呢，他其实来到这边，你还是建议他是最好是能够就通过学习去拿到澳洲驾照是吗？
对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交通规则，然后呢我们的道路上的那个驾驶的一些标识啊，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法律规定其实是不一样的，尤其我们中国它是和澳洲的那个道路是相反的，所以呢其实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的一些交通规则，所以呢来到澳洲的这里以后呢，就是大家如果能都按照澳洲本地的交通规则来规范我们的驾驶习惯，那么我们道路安全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那就是说在您看来，就是一个中国的驾驶员他跟澳洲这边就是说你觉得他考取澳洲驾照具体有哪一些比较难的地方？
首先呢就是我刚才我说的左右车道的转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吧？第一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内呢考路考的时候它是在模拟的车道上，对吧？我们在澳洲的路考都是在真实的道路上练车和考试，所以呢我们这里考完之后呢可以随时都能上路的，每一个司机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可以随时上路的，他的应变能力啊，交通安全安全意识都已经非常规范非常全面了。还有呢和我们国内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里考试呢是全英文的， 所有的考官全是用英文来考试，还有呢，当然是加上手势，如果我们不懂英文的话，所以呢，这也是有一个挑战在里面。
那从那个就是说交通规则方面的话，中国跟澳洲有哪些不同？
交通规则呢，我们呢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左右道的切换，第二个呢，我们中国是没有环岛的，在澳洲我们会看到大大小小的环岛，对吧？就是环岛的开车习惯，我们永远让我们右手边的车呀，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盲点，我们国内呢，路考的时候是不要求回头看盲点，只看镜子，但是在我们澳洲呢，路考的时候。镜子只是作为辅助功能，主要的是靠我们做 head check，就是我们的转头看盲点的动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是说需要我们在考试之前要练好，养成好习惯啊，才能顺利的通过澳洲的路考。
哦，也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中国的驾驶员如果要在澳洲要通过这个路考的话，就是说这个学习还是很重要的，是吗？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国内呢，开车的时候是很随意的，对吧？道路啊，大家随意的换道啊，随意的转车道啊，而且还有跟一些摩托车啊、自行车来 share 一个车道，有比较乱，而且大家需要靠抢才能顺利的通过这个路口啊，还有拐弯呢。但是在我们澳洲，每一个人都必须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来开车。所以呢，这个开车的习惯，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里，应该说有超过50%的都是，海外驾校过来找我们学车的，所以呢，每一位从国内过来的学车的，朋友呢，他们都会觉得，哎呀，澳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规矩，要不停的看盲点，对吧？要，非常严格的遵守我们的道路的交通规则，不能压线，不能闯黄灯，这些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在国内开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人去在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呢都非常有必要，首先呢要通过我们这个理论知识考试，理论知识考试呢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就是首先书面上先有一个好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道路的标识啊。路上的开车的情况啊，等你开起来的时候啊，你就会和自己的这个真实的驾驶习惯就能产生连接，然后学好了理论知识之后，再来找我们练车的时候，你就会非常轻松，你就会认识每一个标识，就知道这条路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您平时在比如说，教学员的过程中，你觉得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是中国的驾驶员，特别是就是说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失分的地方？
我们国内过来的，说一些比较，就是说资质越老的司机哈，其实他有时候越容易丢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自己已经养成了几十年的习惯，需要我们纠正啊。比如说打方向盘的问题，我就遇到过很多老司机，尤其是开卡车的老司机，他们开车的习惯是一只手揉和搓方向盘，但是在我们澳洲考试的时候，我们的方向盘一定要双手紧握，并且不可以去掏啊、去揉啊、去搓呀，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习惯，在我们路考当中，在我们的练习当中，需要你去纠正。就是说呢，在平时我们教完你开车之后，如果大家平时有机会自己在家里开车，也需要你慢慢的养成这种良好的开车习惯，那我们才能顺利的通过澳洲的路考。
明白，那如果有的人他比如说他的英文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可能来的时候年纪也比较大，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语言障碍或者之类的，然后你觉得他们可以怎么样去拿到澳洲的这个驾照？
这点我们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呢，我们澳洲的DKT 就是理论知识考试是由各个国家的语言作为选择，就是说澳洲 政府还是很人性化的，他可以要求你不懂一句英文就能顺利通过路考，所以理论知识你可以选择中文。那么呢，在我们路考的过程当中，你一点英文都不会，完全不用害怕，因为呢，你第一不用跟考官交流，对吧？第二，考官呢，他也知道很多人是不懂英文，而且他是必须有义务给你做出非常明确清晰的手势指令，你才可以考试的。我本人呢也录过一段手势指令的视频，也每一次也会发给我的学员不会英文的，也对他们非常有帮助。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在练车的过程当中，我们教练本人也会用手势配上英文，因为我们需要用到的考试当中的英文单词就是那几个，非常容易记忆。如果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手势加上英文，大部分的学员通过几次的练车之后都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而且配合手势就更加的清晰，所以在不懂英文的情况下去路考完全不会成为障碍，这个可以放心。
然后就是这边路考它的通过率怎么样？就是
通过率呢，说实话呢，真的要看教练和学员的一个配合，就是因为我们驾校我们驾校的第一次的通过率其实还是算很高的，但是呢，就是也需要学员和我们的配合，就是说我们会给学员一些建议，你们要在最佳的状态过来练车和考试，对吧？不能熬夜呀，对吧？不能在一个非常生病的状态，这种状态去考试。还有呢，就是我们教完之后你要在家里做好笔记啊，做好复习啊，如果有机会在家开车一定要按我们的习惯来养成，然后考试时的心理准备也是很重要的，50%在考试当中你的心理战术也很重要，不能恐慌，碰见一个不会说中文的就一下就吓到了啊，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发生，尽量要放松，我们的考官其实都是很 nice 的哈。然后我们要听从教练的一些建议，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态去撞撞运气，这种都不要有，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通过率才会非常的高。
明白。那假设我们就是说现在有一个观众，他比如说他现在想要去拿澳洲的驾照，然后他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其实呢，这个流程也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呢，他要拿那个自己的中国驾照去到我们的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就是我们的车管所拿去翻译成英文或者是找教练代办也可以，如果自己不懂英文哈。等你收到你的翻译件之后，你就可以报名考理论。考完我们的知识理论考试之后，你就可以报名路考了。在你考完理论知识以后，你就可以开始练车，然后呢就可以准备路考。这个流程是就是分三步吧。就是我希望，就是因为我们3月1号之后的政策改变了嘛，我们最近呢会收到很多很多学员过来 booking 我们的考试，业务量一下子就增了好多倍。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如果准备在澳洲长期居住的话，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就是说如果你有打算在几个月之后买车练车，或者需要用到使用到你的中国驾照的海外驾照，或者是使用到车辆你需要开车的时候，你要提前做好准备，就是及时更换你的海外驾照早一点找教练啊，早一点考理论啊，早一点报名路考啊，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哎，你没有拿到澳洲驾照你又打算开车，这种情况要被罚到之后会罚很多钱的，就是希望大家早点做准备。